会有这样的福分认识他，才能够真正认识这份爱。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圣经，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到二十一节，大家翻到的时候，我们一起同心来读这段经文，来一起来思想一个题目，就是什么是真正的爱。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第四章七到二十一节，一起来。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生的，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识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在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你是爱的源头。主，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来帮助我们，用真理的圣灵此刻做我们的教师，来掌管传讲人的口，也掌管聆听人的心灵，使我们在这里传讲聆听的都一同蒙主你话语的造就，帮助我们不但能够听到你爱的信息，也能够给我们实践能力去实践你所吩咐的。衷心祷告，奉耶稣的名。非常感谢神，再次有机会来到活水，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神。今天是什么节日？情人节。我们教会通常不过情人节。情人节谈论爱是一个非常合宜的话题。我记得很多年以前就知道说，台湾跟香港已经庆祝西方的情人节很久了，然后后来慢慢听说大陆也慢慢开始，国内也开始庆祝情人节，而且特别是年轻人特别喜欢。在情人节，我们一起来思想一段经文。刚才诗歌也已经预备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爱。我们今天来思想的题目是帮助我们看见什么样的爱是真正的爱，什么样的爱是一个持久的爱，这个爱的源头在哪里，是谁吩咐我们的，有没有这样的能力让我们能够活出这样持久的爱，这样爱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刚才我们一起读的经文。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爱它的本质是什么，从哪里来的，它能够具体怎么做出来。我们谈论爱的时候，我想弟兄姊妹都很清楚爱的不容易。大家知道围城的事情，围城的书读过，城外的人怎么样，想进去这多半是青春期的年轻人，然后我们这里多半是在城里面的人，有没有人想逃出去？如果你今天领受了这个信息，神也给你能力，你不想逃出去的，告诉你从围城里面不想逃出去的秘诀。 我想作为活水福音教会弟兄姊妹不应该不知道，以前华牧师写了一篇文章，很多年很多年以前，爱城故事，在应该是海外校园，我很早很早以前就读过这个，很受感动，还有这种陌生的爱。我想我不会讲这个故事，活水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 不应该知道的，都要知道，就是因为你们牧师的缘故。城外的人很想进去，两性的吸引，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连动物都会有所谓的亲情爱，甚至像某种爱的东西，两性吸引。城里面的人一体会到这个现实丑陋，就想逃出来。我那个弟兄他甚至比喻说，婚姻好像黑社会，里面的事情丑陋不能够告诉外面的人，说出去有后果的。所以家丑不外扬的华人更是，哇，我的同学会，我的好朋友会这样讲，怎么会婚姻像黑社会？这个跟陈忠书先生讲的很像啊，里面进去的不知道状况的想进去，进去知道状况的想逃出来。所以萧伯纳告诉我们说，他提醒年轻人，如果已经结婚了，他不建议你离婚，但是呢，如果还没结婚呢，他也不劝人去结婚，他说反正这两样都会后悔的。好像很辛苦，爱这么神圣的，婚姻这么神圣的事情，怎么会在现实体验里面会怎么这么辛苦？什么是爱？不只是在情人节人有兴趣探讨，不只是那些想进入婚恋季节的人想要思考了，一生都在思考什么是爱。因为爱是一个人终极幸福的缘由，一个人拥有很多东西，如果没有爱的话，其实这个人是很不幸的。我们可以看见许多富翁，很多国王去羡慕民间贫困夫妻那种相爱，你看见那种羡慕，这一点都不是装饰装假的，而是那些在高位有财富有地位的人，他们缺失一样东西，当他们缺这一样东西，所以就是爱的时候，他们却羡慕民间人最平凡的人中间却拥有人生的至宝。我想今天我们来借这思想，大家都已经知道，再一次被提醒，但是重要去思想这个爱是从哪里来，我们怎么支取到这份爱来活出持久不想从城里逃出来的那份爱。我查考一些关于爱的定义，有一个定义我很喜欢，也是非常合乎圣经的，是莱布尼兹这位德国的哲学家和数学家，他这样讲，他说爱是喜悦他人幸福或者同等的事，他是把他人的幸福当作是自己的。啊，我觉得这个定义非常好，爱是一个把别人的幸福当作你自己的。你想想你的配偶如果是这样定义的话，你会不会很高兴？大声说啊，啊，高兴啊，不要客气，他把你的幸福当作他最大的幸福，你看这个是多美的事情啊。有没有配偶不喜欢这种定义的？啊，希望你的配偶是这样定义，对吧？圣经里面都有过描述性的，大家都知道，都会唱，都会爱的真谛，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里四到八节，这是许多弟兄姊妹都会唱的，这是圣爱的描述性的，它不是个定义，不是描述，不是说它的本质，是关于描述的，恒久忍耐、恩慈、忍耐这些。爱是许多人都在寻求，却许多人在寻求的过程中间，或者有人以为寻求到的时候，却常常破灭和痛苦的事情。但是我们想，圣经里面已经指出什么是真爱了，我想这个很清楚，有一段经文大家非常熟悉，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那里，许多人都会背，我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他是为我舍己，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活着是为信耶稣基督来活，他说他是耶稣基督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这地方定义把爱跟舍己等同在一起，这是个非常准确的非常精妙的圣经的定义，爱就是舍己。我看了我的一位教授，就是也是美国有名的神学家 Dr. Gruden Wayne Gruden， 他在系统神学里面定义这样的爱，他说什么是神的爱呢，他说 God's love means that God eternally gives himself to others， 神的爱意味着就是在永恒中间把自己给了他人， 这地方永恒中间给他人还包括其他的位格，三位一体其他的位格，还有给我们这些不堪的不配的罪人世人。神在永恒中间把自己给了他者，给了他人，这就是神的爱。大家放到前面一点，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很多人熟悉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今天看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这里来看对于爱整本圣经我认为是最准确的定义，关于什么是真正的爱，什么是神的爱，一起读好吧。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约翰在晚年的时候，这位曾经脾气很大的，这被称为雷子雷公的人，这样的人跟随三年半跟随耶稣基督，到晚年成为一个爱的使徒。他终其一生对爱的理解，他跟随那位爱者，也跟随爱自己的本体，得出个结论，什么是爱呢？他告诉我们说，他以前不知道什么是爱的，但是主为我们舍身，从此我们就知道何为爱了。所以约翰能够成为爱的使徒，他是跟随着那位爱本体爱自己，他就是爱自己耶稣基督。因此他在那耳濡目染之下，他成为一位爱的使徒。我常常礼拜五晚上送孩子去 youth group， 路上跟他聊天，有一天刚好我要去那里跟年轻人讲怎么谈恋爱，他们请了一些他们的辅导，多半二十几岁三十岁，请了我一个老古董五十开外的人去跟青少年，美国青少年讲什么是怎么谈恋爱。他们很有兴趣，因为我认识一个很漂亮年轻的师母，所以青少年就很有兴趣来了解你有什么秘诀，大概是弟兄们年轻的弟兄们比较有兴趣。我就路上就很想先考考问问这些年轻人，这些美国长大的孩子，他们怎么理解爱。那路上他们就谈论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谈论过的喜欢跟爱有什么区别。那他们跟人性里面都一样，喜欢是什么呢？就是对方有哪些可爱的地方啊，小姑娘小弟兄有哪些很可爱的地方，因为对方有可爱的特质你喜欢他。一问他们什么是爱的时候呢，这些年轻人有一点觉得太严肃了，就不太敢说话。那有个小女孩，她就说出这样一句话，她说 To love is to give your life， 爱就是舍身或者献身，爱就是用教会的话说叫舍命。美国的孩子，感谢神教会长大了。我很盼望这个孩子将来一生都会记住他自己讲出不小心讲出一句名言了 ：To love is to give your life。你希望不像你的配偶是这样定义？他爱你的时候，今天情人节是吧？他不是买几朵花而已啊，买花是可能很应该的，最小的了。啊，懂爱的语言，像我太太就说省一点钱嘛，就十几二十块。我那时候他生孩子，我总共只有20块钱，读神学的时候兜里只有20块钱，我花了12块多钱买了一束花。哦，他感动得不得了，因为那是我收入的60%几，存款的60%几。现在他说爱花就几天就谢了，还不如买件实际的。我还没有熟到买菜花的地步。To love is to give your life，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洞见。一个小朋友他在教会长大，知道原来喜欢是因为别人可爱，别人身上有你值得啊吸引你的地方。哇，当别人长得漂亮的时候你喜欢他，长得英俊的时候你喜欢他，他里面有一些特质，他的博学的时候你喜欢他，他温存的时候，他温柔的时候，他楚楚动人的时候你喜欢他。但是很快发现这种东西，对方让你喜欢的特质很快就消失。靠什么能够彼此相爱？靠什么能够爱下去？不是靠对方多么可爱，乃是靠着你自己由神来的产生一种爱的特质，像神一样。显然是因为我们不可爱，他爱我们，然后你也可以这样去爱你的配偶，爱你的公婆，爱你的岳父岳母，爱你青春期的儿女，爱那些公司里面可能很苛刻的老板，去爱属下那些不太听话的你的属下。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今天第四章刚才读过的经文，我们首先来看，这是爱是命令，彼此相爱是神的命令。刚才读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但是 首先他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他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他说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刚才读的经文记出，特别是第七节、十一节、二十跟二十一节，彼此相爱的命令在教会群体里面一点都不陌生。你在教会待一段时间就知道，耶稣为我们洗脚，耶稣爱我们，这些都知道，彼此相爱是神的命令。你去别的宗教里面也会告诉你，你要行善，你要帮助穷人，也都会有。于是我们得出结论说，宗教都差不多，都叫人行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有两样事情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所有的命令不只是彼此相爱，所有圣经的命令都是因为第一个原因是我们不太容易做得出来，顺着罪的本性，我们不愿意圣洁，不愿意公义，不愿意相爱，不愿意付出，所以神才用神圣的命令说你们要应当彼此相爱。第二个，神给我们命令的时候，他一定给我们相应的能力的资源，让我们能够去履行，去实践他所吩咐的。盼望弟兄姊妹能够知道，对所有圣经的命令，神都会给这两样东西。首先意识到这个一定是不容易的，神才亲自命令我们。他要让我们说你要多吃一点，吃好吃的，圣经从来没说你要吃好吃的，那个大家都会在吃不费的时候都失态了，对吧？不需要命令，那个本性，所有的命令都是因为不容易，所有的命令神都会赐下相应的资源来帮助我们。我想在情人节讲爱的话题的时候，这个大家很关心，我如何能够拿到得到那份爱，那种爱能够没有不会枯竭的，不断的涌流出来的去 爱别人。有一句话我很喜欢，是天主教的灵修大师托马斯莫顿。莫顿是我很喜欢一位灵修大师，他不但影响了他的写作，影响了天主教的世界，影响了东正教，也影响了基督新教的灵修观。他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我们一定要彼此相爱，但是严格来说呢，我们不一定能够彼此喜欢。这位圣徒非常准确地指出人性里面，他告诉我们首先是神圣的命令要彼此相爱，但是他又指出来我们现实是不太可能，严格来说不太可能彼此喜欢的。那这地方告诉我们什么呢？你要去爱你不太喜欢的人。爱喜欢的人刚才讲过很容易，基督徒是一个非常是现实主义者，他不像一些别人来污蔑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好像麻醉品，礼拜天去那里麻醉一会儿，然后人间太痛苦了，去那里麻醉一个半小时，回家还可以过一个礼拜，然后不行了再去麻醉一个半小时。不是的，我们很现实，我们知道人不太可爱的，我们不但知道人不太可爱，我们还知道我们自己不太可爱，这个难得了。我们在长青老年团契、长青团契里面，一讲到中国贪官腐败的时候，哇，一个一个长辈都讲得非常多，讲得非常好。有一次我说，我们其实只是没有这机会，我们也差不多。哎呦，这话得罪人了，没什么反应。我一向不太愿意得罪长辈啊，但是可惜那天在茶经必须讲到人的罪啊。我以为影子讲到贪官腐败，哇，长辈讲得很好。讲的的确很多我都没听过的一些多腐败多糟糕龌龊的事情都是别人的，但是我说我们也差不多，只是我们没这个权利，我们也没这机会了。我们很现实，我们神吩咐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很现实的来面对我们本相里面不太可爱，爱不起来，我们不太容易彼此喜欢。但是神命令我们刚才讲过，一定知道这不容易，但是他也会赐下能力的资源。第二个是爱的源头，第七节、八节、十节跟十六节都提到说爱是从神来的，神自己就是爱。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相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能够爱是他先爱我们。心理学家做过这样的测验，发现有些孩子长大以后 他不能够去爱别人。仔细研究以后发现，他能甚至严重的时候，那些孩子都不能够甚至连接受别人爱的能力都没有，那是比较严重的问题。研究出来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这些连接受爱的能力都没有的孩子，多半在童年的时候没有被爱的经验。所以孤儿院里面出来的好多孩子，如果没有受过正常的爱，他以后很难去爱别人，他甚至都很难接受别人的爱，在谈恋爱的时候就表现出来。这不是贬低孤儿院有一些做不够好的。我给师母辅导过一个姐妹，她很诚恳地告诉我们说，她在写见证的也写出来的。她说，我很对不起我第一个男朋友，很任性，因为家里父母婚姻的问题，造成她连接受爱的能力都没有。这是一个非常真诚谦卑也是认真反省自己的人。爱的源头是神自己。我们做传道的人常常辅导别人，我在神学里面我们修的课比较少是关于辅导，但是做了很多事情是辅导。除了讲道以外，有一位年轻人问我们，有位 teenager 问我们，有一天牧师你在 what do you do in weekdays 周间你在做什么，他说他看我周末也就讲30分钟40分钟的道，出现一下就不见了，那你周间有5-6天我爸妈都很忙，你在做什么。这个年轻人他带着好意，不是带着恶意，10几岁哦，后来发现他爸妈大哭大闹，被我们辅导了好久一晚上，他就知道哦 Pastor 你周间还做这个事情。当夫妻遇到严重问题的时候，有一方先开始就已经蒙福了，你先承认我爱不起来了，我跟爱的源头切断了，我爱的能力枯竭了。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有这样的一个反省，你的婚姻就有希望。我跟师母辅导过好多的婚姻哈，我们可以预言这对婚姻有没有希望。我后来发现读了心理学的书，有一个心理学家可以预言准确度94%，我不知道预言多少，牧师比他们准确要高一点，因为牧师知道他们的底细。牧师有一个特点，他最如果做得好的话，他很了解会中的情况。我们预言什么样的人婚姻，我没有秘密告诉大家，这个秘密就是公开的秘密。我们在辅导过程中间发现什么样的婚姻我们可以被牧者辅导，被牧者夫妇辅导可以走下去，哪些婚姻走不下去的，你们有没有兴趣听啊？有兴趣哈。那些打电话多半是姐妹打电话给师母的，弟兄多半不打电话了，弟兄通常叫他两个来都不爱来的。打电话的人我们都是告诉他，你打电话你要准备吃亏了。来牧师师母那里说他婚姻很苦的人，要接受我们辅导的人愿意吃亏，那个婚姻就有希望。打算吃亏的牧师跟律师有很大的区别的，律师是赚你的钱，他给你讨回公道，这是律师做的事情，他有他的功能有价值，没有得罪你们中间选律师的人，公义是你们最高的追求。牧师做什么事情呢？牧师你打电话来我不会跟你讨公义的，你要说牧师啊，你看他合理不合理啊？你看这讲一大堆，我说哦哟，你找错了，你只要找公道的话是找律师，哎，找我的话准备吃亏。但是我跟你跟律师追求的目标不一样，我是靠主的恩典来重建你的婚姻，你准备吃亏，但是结果是我盼望你愿意来跟随这样的步骤，你要重建你的婚姻。所以我们公开的秘密都是来告诉我们投诉的人，夫妻不好人，我们都是你准备吃亏，准备先认你的错，跟配偶认你的错。他说他对我对不起更多啊，我说不，他对再说我们跟他讲，但是你先认错，认你得罪你配偶的错，你这个先做完了，你作业就做完了，他的事情我们管他，那是他的作业。愿意按照我们这些步骤去做的人，我们预言婚姻就可以被重建。有一方愿意的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不知道多久，两方都愿意的，我保证这婚姻可以被重建，讲清楚吗？所以你们去找华师母的时候，你就看你自己可以判断有没有希望。知道源头切断的人，有一方，我们注意到有一方的人愿意说，主啊，不管是弟兄还是姐妹，到主面前诚恳的，不用两个，先有一个，两个可以认错，那已经是结果了。一个人先到主面前跪在主面前单独的说，主啊，我的爱枯竭了， 我跟你的爱源头切断了，我爱不起来的，我失散了爱的能力，我很痛苦。多半人到主面前祷告都会说我很痛苦，这个是正常的。接下来不是祷告，其实是控告啊，我的配偶主啊，你都知道，那个主也是有耐心的，牧师耐心多半不会超过半个小时，你发泄性的那种半个小时可以，超过半个小时我们不收费，但是我们会要帮助你。我们有一家的姐妹就是打电话来，多半不要我帮忙了，都会啪，以前是从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半个小时、二十分钟，我后来再会公开讲，我忍耐只有半个小时，只有二十分钟。你如果是发泄性的话，特别是姐妹告诉先生有多坏的时候，我可以听半个小时，不说话的半个小时，但是对你没有益处的。尤其有一些人，如果在你去到别的地方去哭诉的时候，别人在说是啊，你那个老公是不怎么样，那叫给你喝盐水，越喝越渴。千万不要去听这种声音啊！如果一个人告诉你你的老公是不怎么样，你赶紧离开，拔腿就跑，那个人在害你，因为你很过瘾啊，盐水喝下去一时解渴了，不过几分钟马上更渴了。那些所谓的同情，同情可以聆听同情，但是要跟你一起去讲你的配偶有多坏，那个人是在害你。弟兄姊妹好，公开的秘密，我们做牧师人没有秘密，告诉你我们就是这样辅导的，来投诉承认自己破碎，我跟爱的源头缺乏了，切断了。主啊，你可怜我，你看见我的痛苦，这是一方面，你帮助我，给我爱的能力。先在主面前说，主啊，有一方开始就可以，主啊，我已经爱不起来了，我无能，没有爱的能力了，这一点跟主承认，这样的婚姻就是希望的开始。爱的源头非常重要，是因为我们自己败坏了肉身，爱不起来。我刚才讲过，基督徒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人，他现实不是功利，他是面对我们的丑陋的本相。蒙过光照的人，重生悔改的人，不管你生命在哪个阶段，都会在某个时间你会看见自己的败坏和污秽。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看见过自己的败坏污秽，你是没有重生悔改的，而且是越靠近主的人越知道自己的污秽。以赛亚被光照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软弱，自己里面嘴唇不洁，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彼得看见耶稣在那里捕到一群大鱼的时候，他发现主啊，离开我，离开我这个罪人。这些都是经历主的人。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什么样的人灵商比较高， spiritual quotient 比较高，就是常常在主的面光中间，圣洁的面光中间，是知道自己败坏污秽的人。如果你有一些单独在主面前认罪悔改，甚至流泪悔改的经验，这样的人就属于灵性好的人。不一定是歌唱很好听，歌唱很好听我们很享受，帮助我们敬拜，但是如果你只有在人前有读经，在人前会查经，人前会唱歌，人前有一套教会的活动，没有撕肝裂胆在主面前，主啊，我是一个败坏的人，你可怜我，我爱不起来，我跟你爱的能力的源头断绝了。如果没有这样的话，你很危险，要到主面前重新悔改。但是从婚姻的角度，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方先开始愿意说，主啊，我爱不起来了，你帮助我，可怜我，你们婚姻就有希望。如果两个人都这样祷告，那注定你们婚姻一定可以被重建，你们的牧师师母也轻松很多。第三个方面，看爱的彰显，第九节第十节这地方大家可以一起来看，这很，大家知道爱是怎么彰显出来呢？我们一起来看好吧。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罗马书五章八节里面也说，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在教会里面，你只要一段时间就知道神已经显明那个真正的爱是什么，在他的爱子父神，在他爱子里面已经显明了那真正的爱。我刚才提了一点，你们的化牧师他身上就是一个携带一个圣爱的信息的载体。我这样讲不是夸他，也不是恭维他，他的生命有多好，当然显然他是我们的牧者，但是他走到哪里，不单是在过去在我们那里布道的时候，弟兄姊妹受感动说，这个人是真正认识到什么是圣爱的人。因为他在卢冈事件中间， 他是亲手亲身经历的那个细节，看见这份爱是很陌生的，在我们中国大陆以前道德教导里面是没有的。你们的牧者曾经以前也 是属于品德兼优要去引导别人的人，但是却陌生这份神圣的爱，于是他自己认识了主之后，也走到哪里就把这份很陌生的还可以去爱那些杀害自己亲人的人，这份爱是我们很陌生的，感谢神。所以活水的弟兄姊妹没有理由可以不知道这个故事，如果不知道的话，要么就怪牧师，要么就你们没好好听，我相信他肯定不止讲过一次了。爱已经彰显出来，这份爱在基督身上，而且今天刚才唱歌唱里面，在你在我那些愿意按照基督耶稣去爱彰显出来的人，爱是一个容易传讲的话题，却不容易实践的。如果一个群体，教会的群体，只有牧师啊，有你们牧师这种北京的纯正的，在这里有口才演讲，然后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活出来，这种演讲还有人听吗？没有人听，只增加虚伪这样的图名。你说哎呀，这群人礼拜天坐在那里听听听听，活出来跟我们差不多，哎呀他也是礼拜五查经，礼拜天听到，怎么跟我们还不如我们，甚至我们的见证力不在于一个牧师的口才，也不在于有个播音员一样的牧师在你们中间，也不在于有多么好的讲员被请到那里这里来，我们那个群体的见证力在于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够按照基督的生命把爱彰显在我们的社区里面。那人被吸引来，不是因为讲员，也不是因为牧者，也不是哪一个长老执事，也不是哪一个诗班袍，被吸引来的乃是一群很不一样的，他也有我们的痛苦，也有我们的挣扎，他却能够相处的跟我们不一样。我在牧会中间看见那些被吸引来教会的，一部分是教会有些 program 像过年，但是能够留下来的是哪些人呢？留下来的不是因为我们对他哎呀你好我好啊，都说他好话恭维啊，或者你一直听他哎呀是是是你老公很不好，不是这些人留下来，真正看见这群人身上有没有一些特殊的。弟兄姊妹，不要把世界人看作很不聪明啊，世人非常聪明，他来到一个群体里面来看，你们这群人被圣经教导，也默想，也读经，也唱歌，实质性的东西到底有多少？如果还不如他们这些的，许多没有听到圣经的人，没有被教导的人，他说也罢，不要浪费那个时间。我们最大的见证力是因为这份属天的爱到我们生命里面，诗歌里面唱刚才已经活出来到我们的群体里面，别人看见的时候就看见的确这群人不一样。所以礼拜天不是在这里只是领受教导，而是庆祝在一起，借着诗班帮助我们大家一起赞美我们的神，每天再回到家中，回到社区，回到人群里面去活出耶稣的爱，那样的教会是吸引人的教会。我非常感谢神，活水在西郊十多年中间从68人成为现在不知道680或者800，这十倍的增长，我相信不是因为哪个讲员的缘故，讲员有很大的关系，你们的牧者有很大的功劳，但是更是一群人愿意按照基督的教导去彰显神的爱，去活出神的性情的人，是那样的一种生命来吸引我们的社区，让我们的慕道的朋友可以来到这里，不浪费时间，坐一会儿受一点教训没关系，好像这群人身上有一些特殊的地方我们可以学习的。大家都知道这些爱非常宝贵，但是你说我怎么活出来？所有的宗教里面都叫我们行善，但是绝大部分宗教都是一个自立自救的宗教，你自己去做吧，我给你一些方法。但是人类的实践不断地宣告这种自救的宗教的破产，就像我们拎自己的头发没有办法把自己拔高一步一样，一寸一样。神知道我们败坏的本性，我们教会一个姐妹，她是一个非常好的医生，她读到圣经的时候发现人的罪性的时候，她说我很多地方圣经里面我都听不下去，但是圣经里面讲关于人性罪性的描述，他非常阿门阿门，人就是这样。他甚至也说我自己就是这样，这个很宝贵哦，人都是罪性，这个都有罪性，容易一点，我就是这个这样的。 靠着自己不能，因此神就帮助我们。我们刚才一起来看十三节，这里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爱不起来，所以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神赐下两个方面的激励，帮助我们能够得到这个爱。在约翰福音里面，神说，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那里，耶稣大祭司的祷告里面，他说：“父神啊，求你将你对我的爱赐给他们。”就是神之间彼此相爱那个爱，耶稣祷告说赐给他的门徒，然后并且赐下圣灵来帮助我们。罗马书五章五节希望大家都会背的，圣灵将神的爱怎么样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当你哪一天说主啊我爱不起来的时候，就主啊你的灵将你的爱浇灌在我的心里，我承认我爱不起来，我承认跟爱的源头切断了，但是主你的灵应许的来帮助我。我们在中国大陆，我很小的时候听到这个见证，一个姐妹她先生逼迫她不让她敬拜神，她非常痛苦，她一早就梳妆打扮起来要到个地方去，后来被先生发现这个一大早起来这个肯定是见男人去了，然后就有一天就起来跟她，一大早梳妆打扮，打扮那么漂亮干什么呢？这肯定是见别人嘛。他就跟啊跟啊跟，到一个地方一个大树后面不见了，然后就在那里说话。哎呦，那肯定那个男的躲在那里了，他就跟他后面躲在树后面偷听，看看他说什么。今天抓到他，哇！这个姐妹到神面前，她去祷告，祷告当然说话，她以为跟哪个男人说话，是跟神说话。祷告泪流雨下，心里很痛苦。但他祷告没有去控告，他没有说主啊你看看我的丈夫你看都不让我敬拜你，他祷告求主怜悯他的丈夫能够眼睛被开启，能够认识这位爱的源头，这位神，这位神的宝贵。他满带着怜悯满带着同情，在主面前为他先生的救恩苦苦的哀求。这位先生被感动了，故事的结局是这个先生也信了主，感谢神。因为他被圣灵里面吹逼感动，不是在那里闹，不是在那里讲公平，他乃是被里面感动说要为他祷告，里面有圣灵激励他去做这样的爱。另外一个姐妹，对不起都是姐妹哈，弟兄好像都弟兄不好，那个姐妹是先生不信主，他没有不让他聚会，但是老是骂他，你这个信主是信心半天怎么还这个样子。姐妹当然有软弱，但是被盯住都是抓着你的痛处，你的 button 你的按钮在那里说你，还不但说他还羞辱他的主，所以那个姐妹很痛苦。但是这姐妹呢，她很痛苦，但是她祷告主啊你帮助我，主就感到感动，你就多做好菜给先生吃啊。哦，她知道先生吃什么喜欢吃什么，她就先生常常骂她，她就常常做好菜给她吃。啊，姐妹们笑了哈，这个功夫不容易啊，挨骂她就做好吃，一骂就好吃。他就有一天先生就吃纳闷了，哎，我怎么老骂你，你这老做好吃给我吃啊，都捡着我好吃的那些做。那先生那个太太真是被神的爱充满了，他还有幽默，他说你知道吗，我看了圣经啊，圣经说我将来要去的地方啊，那地方有宴席啊，羔羊的宴席啊，吃得很好的，你要去的地方没什么好吃的，所以你赶紧多吃，没有多久了啊，这个幽默需要力量啊，是吧？你听听别人故事很幽默，但是如果一天到晚先生骂你，你还做好吃还可以幽默，幽默的人是已经他超越了这个东西了才可以幽默，对吧？在婚姻里面有一个弟兄很会讲幽默，我们教会、我们问他太太，他在家里有这么幽默吗？家里不容易幽默的起来，但是圣灵充满他，他里面爱的能力，后来这位先生也信了主了，可以一定要信主了，不信主不行了，挡不住了爱的激励。所以当我们到主面前承认我们破碎，主啊我不行了，我需要你帮助，但是神命令我们彼此相爱里面会带着能力的应许，英文叫 enablement， 给我们支取能力。其他宗教里面都是告诉你要怎么做，但是只有我们的信仰说给你如何做。自救的宗教都是说你自己好吧，你去好好的去修道吧，去练功吧， 但是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说，你靠自己不行的，你要靠我的灵。只有那些常常听见微小圣灵的声音，违背你里面的性情，但是去实践的人，他一点一点就像肌肉一样，可以慢慢慢慢练习起来，以后他爱的能力就不断的加增。那些圣灵感动你，那些多半是跟你性情不一致的，就像那位姐妹被感动要去做好菜给先生吃，显然是不是人的性情里面愿意的事情，但是她去做了。那个姐妹去祷告，流泪祷告。弟兄在家里，如果先太太唠叨，如果在那里心烦不肯理喻，你也为他祷告。有个弟兄，他刚结婚不久，他说：“哎呀，我的太太怎么一个月都有几天不肯理喻啊？”我们跟他说：“你可能婚前辅导没上过吧？太太几个月一个月有几天不肯理喻是正常的。”他说：“哦。”就是要缺乏常识，但是我们说的是常常不可理喻的，那你就需要圣灵的能力了。你几天是人都能过得去，但是一辈子，我们以前一位领袖说，做好事做一两件好事不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对吧？你爱一个人爱一两天并不难啊，我们可以爱全人类啊，爱一天，但是爱一辈子，爱你周遭的人，你的公婆，你的岳父岳母，你的青春期的孩子，特别是你的配偶，他陪你很久了。那约伯的苦，也虽然只看见约伯的孩子，约伯的苦是别人都拿走了，把太太留着，而且太太是刺激他的，很少人看见约伯。约伯的朋友啊，也同情他几天，后面约伯的朋友给他很痛苦，神学性的痛苦。但是约伯的太太还说：“你死去吧。”啊，他有人说这个该拿走的拿都拿，不该拿走都拿走了，不该拿走留在边上。一辈子在你边上，如果神用他来塑造你，你都以为极美的喜乐。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些姐妹不理解，她说：“哎呀，牧师师母她婚姻好，她不能理解我们这种在家里的痛苦。”那我后来也说：“耶稣也没结婚哦，虽然我们不是耶稣，但是我们根据圣经，也根据人性，自己的败坏在别的方面暴露出来，想必在婚姻中间暴露了更加淋漓尽致的爱的激励。诗歌刚才唱了，耶稣的爱激励我。当一个人被主的爱充满的时候，像心理学家说，好像爱箱充满的时候，他会 overflow 涌溢出来的，涌流出来的爱，那种爱就可以铁石心肠都可以被感化。弟兄姐妹，我在这里讲的容易，因为我的太太很可爱，但是我知道，我辅导中间知道，许多人非常配偶非常不可爱，不只是太太，有些丈夫也不可爱。但是能够得胜的人，我们辅导中间有几对得胜的人，我们感谢神，甚至还在痛苦中间，但是他能够靠主得胜。他不指望他的配偶有多大的改变，但是他说顺从圣灵的感动里面，神吩咐我去做，借着牧者夫妇给我的提醒，我就去做一点点一点点。那些人首先已经得到神喜悦了，圣徒的生命是这样起来的。圣徒的生命不一定在这里讲道，不一定在这里唱诗，不一定在教会里做领袖的人，圣徒的生命是愿意去顺从圣灵的感动，去实践主的爱，那种 tough love 苦爱的人，那样的人就更像耶稣。我们也盼望教会我们的同工站台面的人，前面的人也都是有这种生命实质的人，只有生命能够带点生命。爱的结果，这地方告诉我们，十七、十八节这里就没有惧怕，爱将惧怕都除去了。当审判的那天，我们面见主的时候，我们不再惧怕。很人都怕死，但是曾经在今生靠着圣灵的帮助爱过的人，不像年轻人说，我曾经好像过程好，我曾经轰轰烈烈的爱过了，不是那样爱，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去爱不可爱的人。那样的人，他在临终的时候，他就带着期待去见赐给他爱能力的主。有人说过这样的话，说如果你在今生生命里面都不能够靠着福音来改变，你怎么能够指望你死以后会复活这件事情，这么荒唐的事情。你在今生他都不能改变你的生命，你怎么能指望你死以后你的躯体会有一天会活过来。只有那些今生经历过神能力的人，今生经历过神所应许的，能看来很稀奇的事情， 那份很陌生的爱，居然我们靠着圣灵也能够活出来。那样的人，他可以坦然无惧的来面对要离开的那一刻。我自己常常这样的期待，是否有一天离开的时候，虽然离开世间都是很痛苦，离开亲友，离开亲人，但是会不会神给我一种这样的渴望，我跟神求这样的怜悯，我临终的时候能够带着几分渴望去见我一生用心灵来侍奉的主，给我这种归家盼望，在爱里没有惧怕。我们怎么回应这样的巨大的爱呢？我想非常简单，是爱神爱人，大家都明白，尽心尽性尽力爱神，爱主你的神，不要贪爱这个世界，不要爱世界，这里爱世界是那些敌对父神的那些世界观，那些意识形态，不要去爱这些东西，不要去贪恋世俗，将心归向主，爱我们的神，因为神这样的爱我们。我们不但要爱神，神也说要爱人。约翰一书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信息是，如果一个人只说我爱神却不能够爱看得见的弟兄姐妹，他说那种是虚假的，虚伪的。所以我们借着去爱周围看得见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彰显对神的爱。我们不但爱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多半信了主了，还多少成圣的路上，还相对可爱一些，可能有一些不太可爱的人在边上。彼得告诉我们说，不但要爱我们的众人，爱弟兄，我们还要爱众人。耶稣也吩咐我们，甚至给我们一个能力到一个地步，可以爱那些不可爱的人，我们的仇敌，我们都可以爱他。在爱情故事里面，大家知道那位被杀害的家庭却能够去关照杀人的家庭，这些是当年你们的牧者陌生的爱得到了，而且一生去传递这份爱。我最近读到一个故事，是庄主坤牧师写在他的一本书上。他说在二战以后，在泰国那里日军开始败退，但是他抓了很多俘虏，是美国、英国、澳洲一些俘虏被抓到那里，要在泰国的北部那边建立一个桥梁，他用这些俘虏来修工事。但是日军对这些俘虏非常的苛刻，所以他们中间很多人就死去了。有一天他们出去做工回来的时候，这位日本士兵士官发现少了一只铁锹，铁锹不见了。他非常严厉，他说今天谁偷走了，他怕这个做武器来对付日本人。他说今天谁要不拿出来，他的枪就对着前面排头第一位。他说你要不拿出来，我就开始把第一个先打死，很可能以后就一个一个打。拿出来，把你铁锹拿出来。这位士兵站在第一个的士兵当然是铁锹对着他，另外一个人枪对着他，另外一个人就从后面就走出来一个人，一个士兵说等一等，是我拿的。他就一说，大家就看着他，结果这个日本人马上就枪就对着他。这个人说等一下，给我一分钟。他就从兜里掏出一本小小的书，袖珍的圣经，在那里读完了一段话，打开读完一段话，做了一个很短的祷告，说可以了。这位日本兵用枪柄一下就打过去，当场就晕倒死了。死以后他们很快就在回家了，到回到家中发现铁锹是那位日本官士官是喝酒喝多了点错了，没有丢。然后就在战俘营里面产生一种新的气氛，就明显知道有一个人中间为我们死了，而且他不是他做的事情，他替一个人舍命了。于是这群本来士气很低落很沮丧准备等死的一群人中间，就变成一群彼此互助彼此相爱的群体。后来有18000人的人从泰国就长途1000多公里到新加坡，这群人到新加坡的时候只剩下800多人活着。到新加坡的时候，这群人看见日军从南亚各处，也很可怜，他们也打断腿断手了，在那里还有一些除了丈夫还有一些日本伤员，没有护士没有医生，这群人却帮助这群是英美澳的一种俘虏去帮助日本人。帮助的中间当然长官都很生气，你怎么能够去帮助这些杀害我们弟兄的人，但是这群人告诉他，我们认识一种爱。 我们很陌生以前，但是我们在一本书上，就那个人那本书后来就成为他们查经的材料，他们就这样来查考那本圣经，知道这个人怎么能够活出这种爱。后来他明白，原来他是耶稣的门徒。弟兄姊妹，我们已经经验过这份爱了，那个远古的故事已经过去了，他影响了那代的人可以去爱他的仇敌，爱侵略者。耶稣的爱仍然在我们中间，圣灵仍然在我们中间。因为今天在情人节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在庆祝世人那种礼仪上的一种情人，耶稣神自己是我们真正的情人。何西阿书告诉我们，那些让他伤痛的事情他还可以去爱，那些悖逆的儿子，神呼喊被盗的儿女要回来吧，这位是真正的我们情人，爱我们的主。我们愿意将这份属天的爱，陌生的今天借着圣灵的帮助，却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来活出彼此相爱的生命。不但认识这份真爱，也能够在我们群体里面，在家庭里面，在周遭你所认识的群体当中，将这份爱活出来，实践出来，让世人看见我们身上有主的爱在身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软弱，主啊，你帮助我们能够愿意来面对我们自己缺乏爱的能力，我们爱的缺失，主啊，许多时候与爱的源头切断了。但是主，你命令我们的时候，我们深信你已经赐下资源，圣灵的能力，主啊，你自己爱的榜样给我们，帮助你的儿女能够真实去支取这属灵的资源，靠主你自己的恩典，圣灵的能力，耶稣基督的榜样，去爱我们的配偶，爱我们的儿女，爱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公婆，我们的岳父岳母，我们那些可能不可爱的同事，主啊，周遭一定你把一些人放在我们周围来操练我们，雕刻我们。但是主，你给我们机会，给我们资源，让我们降服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的无力，承认我们需要你的帮助，以至于靠着你圣灵的帮助，爱的激励，活出真爱的生命来，让你的名借着我们不配的生命得到荣耀。奉耶稣名求。
我们谢谢黄牧师带给我们激励人心的今天的信息啊，愿我们每一位都能够靠着神爱的大能，更多的来经历神。我们请会众起立，我们一同来唱回应诗歌《万物的结局近了》。
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许多的罪，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宽待，不发怨言，个人要求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神拜拜，恩赐的好管家，做神拜拜，恩赐的好管家。
我们从头，万物的结局，
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是彼此皆是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你借着黄牧师真的是把这样美好的信息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带给我们。主，真的是我们谢谢你自己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了你自己的信徒。主，也真的是你赐给我们一个圣灵宝贵师住在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真的是不是我们能够爱人，是因为你自己先爱了我们。主，帮助我们抓着你自己的应许，你将这样子的圣灵放在我们的心中，你的命令是要我们去爱那些甚至不可爱的人。主，真的是你要我们做这些牺牲的爱。主，我们缺乏这个能力，我们求你自己加添给我们能力，也真的是当你自己借着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向我们说话的时候，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轻轻的听你那微小的声音，听你那借着圣灵感动我们，叫我们做原本不是我们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主，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子美好的信息，让我们在不论是在我们的家中，我们工作的场位场所，或者是我们在外面社会上的时候，主帮助我们有一份你因着你爱我们这样子你先爱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是愿意做牺牲的爱。主，我们谢谢你，求你自己让这样子的信息活在我们的心中，活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让我们真的是用我们自己的生活，用我们的生命可以显现出你自己的爱。主，真的是让世人就知道你让你拣选我们做门徒。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在这个时候也为你自己赐给我们一切的身体的健康，有美好的家人，你让我们有工作的能力，我们真是我们原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你那边来的，我们的好处也不在你以外。在这个时候我们愿意将我们自己所当纳的一部分放在你的面前，真的是我们愿意与你自己同工，成为你的事工中间的一个部分，真的是我们愿意将我们当摆上的放在你的面前，能够成就各样的你所愿意成就的事工。主，真的是我们与弟兄姐妹们在你的面前一同立下这样子的心意，愿意得着你自己，愿意也让你的心意能够得着满足。主，再一次的为我们所领受的信息献上我们的感谢，让这个信息成为我们前面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生活中间能够为你自己做眼做光。谢谢主，我们一同的祷告祈求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